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以及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的课程之中。 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
首先想请问 Charles 老师一个问题啊，刚刚我们谈到一半，就是说如果一位妻子她觉得她跟她先生没有办法沟通，然后她先生也不愿意跟她沟通，她也试过可是都不成功，那您刚刚说这个妻子她应该是回到他自己来搞清楚他自己的想法跟信念吗？
是啊，我们在这一节的前面不是讲一个观念吗？就是上一个 section 哈，我们提到就是说每一个人活着都有他的生命的意义。
嗯哼，
那什么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呢？就是他的一个初始信念，也就是他带着某种初始信念。
嗯，
这个初始信念让他变成某一种特质的人，然后他体验他的人生嘛。
嗯哼，
那每一个人不是在体验他现在的人生吗？
嗯哼，
那对一个太太，她现在跟她先生没有办法沟通，那是不是她现在在体验她的人生？那她如果说这个人生她觉得说我不要的时候，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她体验她的信念，她去觉察她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只要她看得到她的信念，改变她的信念，那么她的人生就会改变的。那么之前我们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少女怀春的时候，曾经爱上一个男孩子，很爱他，然后呢，但是很快就分开了。他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再碰到对方的话，我不惜一切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对吗？好，那所以这个太太呢，她在心中，她是不是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爱就应该要怎么样？对不对？那他所梦想的婚姻就应该要怎么样？他有一个想法的，也就是他有一个缩影，对生活一个缩影。好了，他现在嫁给这个人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跟他现在所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对吗？他的先生也不是他想象中的先生，那他们的婚姻也不是他想象中的婚姻，那么他很希望把它控制调整变成他想要的那个婚姻。好，那问题是他先生本来就不是他理想中的那个人啊，对不对？那所以他怎么调整他都会觉得说我无法跟对方沟通。那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他先生会有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一点都不想跟你沟通，因为其实这是钟摆的两边嘛。太太会认为说我怎么跟你沟通都没用，那先生的不想跟他沟通的意思是在表明什么？我连沟通都不用了，我不用跟你沟通了，讲也没有用，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处在一种痛苦。那什么是痛苦呢？痛苦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对现在的状况我不接受，所以才痛苦嘛？那如果他接受就快乐得很了，为什么要痛苦？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之前不是在讲一个东西吗？就是当你没有活在你的当下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么你把，因为你有记忆的关系，有记忆，所以你才会有 guilty 的感觉，你才会有一种不舒服、痛苦的感觉，因为那是记忆所造成的结果。而你用你的，你说，哎呀，那可是我回想到快乐，对不对？可是没有错，你回想到快乐是你想以前的快乐嘛？你立刻跟现在的状况做比较，然后你就产生一种想法说，啊，那个时候好美，是那个时候很美的意思是什么？现在很不好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太太如果她先她的梦想当中，
啊，
没关系的，
想以前的事现在还是蛮高兴的。可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是专注在现在的高兴，你就不会去想到以前的事。
对啊，你跟以前相比较的话，你一定会有一个想法，哦，就啊，当年怎么样，对不对？那下一句话就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对不对？我当年是怎样， 我当年怎么样。是啊，当年是当年了，那现在呢？你会有一种想法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
所以真正很快乐的人不会去回忆以前吗？
你去看，在当今的这个世界上，记忆力越少的动物，他们的快乐度越大。我这个是比较夸张的说话了，树它没有太多的记忆，它你怎么样折它，它都高高兴的在长啊，它不会说因为碰到不好的环境他就每天在那边哭泣，不会的，对不对？那狗他记忆力比较好一点，那但是呢他也不会说 昨天你打他了，所以他想办法去想要报复，然后去做个计划，然后怎么样，看你在哪里，不会的，对不对？可是人的话，我们觉得说，我说真的，像最近，像刚才有苍蝇跑进来，对不对？然后你会什么？你会假装慢慢的垫脚过去，让好像不要让苍蝇觉察到，然后猛然的一起把它打死，对不对？或者是把它抓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用假装？所以你去看一个状态，就是其实你的初始信念，你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你只要真实的高高兴兴的去接受你现在的状态，那每一刻你都可以活得很光彩，而且每一刻你都可以在无忧无虑的状态去活出你自己。那如果说这个太太她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有一个曾经有一个梦想中的这个男友，而且男友真的很棒，那我想象中的生活是怎样，可是他现在所过的不是那样，那么他就觉得很痛苦了。所以这是一个信念上的问题嘛。那我们现在想，一般在帮助别人，我们都会想说怎么样去劝他，用什么方式去沟通啊，或者是说去改变对方啊，去改变这个小姐或改变他的先生。但是其实如果你不觉察你的信念的话，我们是按照我们的信念去看事情，去产生感觉，然后去采取行动。所以信念没改变之前的话，沟通的意思是说你听我的，因为我希望你是我想象中那样的人啊。可是他先生有他先生的原本的特质嘛，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先生的那个所谓的自信，或者是他的感觉基调，他本来就有一种个性，一种特质。现在是太太不接受他这个特质嘛？假如说他现在沉默寡言，那也 OK 啊。那假如说先生某些方面不太愿意多说，那也 OK 啊。因为
太太觉得生活很苦闷呢、
生活苦闷的原因是他有一个想法，而且他不接受现状啊。他如果接受现状，他就不会苦啊。他是认为说他先生应该怎样啊，对不对？可是他先生不是他想象中那种人啊，他又不愿意去接受那种人啊，所以他的太太并没有跟他先生在一起，他的太太是跟他梦中的先生在一起，他理想中的先生在一起，而那个位置他从来真的没有存在过啊，对不对？你希望我的先生是体贴的，我先生是怎样的，可是他不是啊。好，那我没有回过头来看如果你注意到赛斯的一个说法，他有一种说法，他说所有的梦境都是代表一种象征意义，这个没有人会反对，对吗？你的梦中是一种象征意义吗？所以才会说什么周公解梦什么什么解梦，对不对？他按照你跟他讲的梦，或甚至智商师像欧文鸟龙，他也会 check 你的梦做些什么，对不对？从你的梦当中呢，他去觉察你的思维方式，看看咯，你的思维方式，所以你的梦是你的象征意义，在表达你的思维方式，对吗？好，反过来看，那人生是像另外一种梦境，那人生的所有的境况难道不是象征意义吗？你有这样的一个老公，这样不跟你沟通的人，这样的让你痛苦的环境，请问他不是你的象征意义吗？那象征什么？象征你的思维方式。像我想赛斯讲得很清楚吧，每一层的阶段，比如说实际的生活跟梦中的生活，或者是一种 regression 的状态的话，它都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嘛。所以你现在所碰到的人、碰到的事、碰到的身体状况、碰到的所有的你觉得很苦的事情，它只是代表你用一种思维方式，现在呈现在你面前出来，是它这个思维方式所呈现出来的象征意义。所以叫做法，万法为心造，所有的法就是 phenomenon， 就是现象嘛，就是现状，就是你的现象，你现在所碰到的现象，它是你的思维方式的象征意义。所以我们在梦中的话，我们会梦到某个人，那你也会发现你好像在跟他讲道理，希望他怎么改，对不对？那你现在活在醒过来之后，你也用同样的方式希望说去改他。其实如果你真的懂赛斯的话，或了解赛斯的话，是说你用你的思想去创造你的人生吗？ 应该更正确的一种说法是，你用你的信念去创造你的人生。所以你的信念当中有什么？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你梦想着你要婚姻的生活的那个人是某一种人，所以你已经把你的先生不知道抛到哪里去，你是跟一个不存在的人在生活，你当然会痛苦啊。可是他的先生的状况仍然是他思维的象征意义的对外显现，所以他如果去接受这一点的话，他就开始会觉得说，天哪，我好爱我的先生。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你思维的一种对外显现啊。刚才帮你拿了一本书，我就随便翻了一下，它里面就有很多句话。其实我那时候在讲说很赛斯，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的环境其实就是你思维方式的呈现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在 regression 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在 regression 的时候，我们用回溯的方式，在别人的引导之下，或者是自己的引导之下，我们就可以回到了我们的某些前世状态，或者是我们认为的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那种状态。那反过头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如果是由那个更高的点来看我们自己的话，那你觉得像不像一种状态，就是它仍然只是在看你有某种信念，而这个信念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每一次的 regression 是不是你有不同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人生是不同的。好，那我们现在把一个另外一个高点，就是我现在把我的现在这一生当作是我的一个 regression 的目标，我一个比较远的目标看我自己，我可不可以看到一个状态，就是我是用某种带着某种初始信念在这边做生活的。好，那你怎么样改变现在的生活？很简单呢、啊，如果你的思维改变了，想法改变了，你的人生的状况就改变了。可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都是在打我们的象征意义，要挑我们的象征意义，我们的周边的人事物环境身体状况都是我们的象征意义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们的环境是我们的象征意义的话，你不愿意去看你用什么思维去创造这样的象征意义，那你一直在打对方说你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好像你在做梦的时候一直说我不要做这个梦，我不要做这个梦，可是问题是你就是某种心态才做这个梦的啊。我不要做这个梦，这个梦不好，我不要做这个梦。是啊，你可以改变，但是却不是去改变梦中的那个人。好，所以每个人都回到课程上来，就是每个人都有我们说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对不对？所谓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你用一个比较高点去看哈，我的内在自己想要体验某一种人生，所以我设定一个初始信念，投胎当一种人或一个特性的人，而这个人呢，用这个思维方式不断用这个思维方式在运转。好，那运转它就像一个流量一样，而且它也不会流很久，它就这样好像回力棒一样甩出去，它就绕一圈就回来了。在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片刻呢，它都是在感受这个原始思维方式所能够得到的结果。那这个原始信念，原始的初始信念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觉察的，并不是那么容易觉察的。可是没有关系，假如说你认定一点，就是我今天做个梦的时候，我不需要去改梦中的人跟物，而其实要改我自己的心境就好，我的心境改了，我的环境就改了。那要不要有这种绝对的信心？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在体验你的想法，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如果你看穿的话，就是说你 regression， 你可以从现在这个观点来看每一生每一世的自己，而你可以得到那个生生世世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情境、当时的环境、当时的夫妻关系、当时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当时的一个生活环境、当时的容貌，你可以体验到、看得到，对不对？那怎么不是现在也是一样呢？怎么不是呢？怎么会不是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可以从这一点，你的这一点去 regress， 说哦，我变成 Kitty， 我变成 Amy， 好，然后我是 Amy 那种生活，我是 Kitty 那种生活，我住在哪里，我是穿什么衣服的，我是跟什么人在一起，那 这个时候你觉得如果你在用 regression 的方式去 regression 自己，我现在是 Amy 好了，好，那我过着他的生活的时候，我需要打他的环境吗？比如说我现在的状况不好，我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那有用吗？没有，我只要我的心情改变就好了，我很清楚，我只要心情改变，我就不是，也许就不是那个生活了。那一样的，那你如果要给你的朋友最好的建议，就是他回过头来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好，因为这个是一个钟摆原理。我们从很多很多的这个个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当一个人告诉你说哈，我是二等公民，那对方也是，对方的这个对手那一边呢，也会说我是二等公民。
两个人的感觉都是
这样的，都一样的，对。然后我说我跟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但也很，我觉得蛮对的，因为对方也不想再跟你沟通了。那不是让你去感觉到你没有办法跟外面沟通的这个信念跟心态嘛？所以你没有往内在去觉察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我们所学的或所讲的东西哈，其实是一点都不究竟啦。我们只能说，你的信念创造你的人生，而你的现在这个角色根本就是一个内在信念所投射出来的一个人格状态，一个精神性投射的一个状态。它只是一个精神性投射的状态，它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你很简单的去想哈，叫未知实相当中它有17个练习，那每一个练习都非常精彩哈，比如说。我看着这个照片，我可以从这个照片当中把眼睛闭起来，让我自己从这个照片走出来，然后走到这个照片拍的那个时候的状态之外的范围。我当时有想气而没有气的范围，我现在是那个人，然后去走到那个地方去。我可以，既然可以这样做，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做得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过 regression， 对吧？我们知道做得到的。意思是你在每一点上，你现在都可以用一张照片回溯到那个点，然后用那个点去走你不曾经走过的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精神性投射。那他也跟你讲哦，当你投射到那个照片的时候，你可以借着那个照片里面的人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而且有感官，对吧？865节，他提到鲁伯的那些经验。好，那我知道我们其实做梦的时候都是这样嘛。好，比如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变成一个男生或者是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那可是你真的是透过他的眼睛，他的感官在感觉这个世界嘛。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是它是一个精神性的投射。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初步开始，它本来就是一种精神性的投射。那投射些什么呢？投射你用一种核心信念，一种特殊想法所造出来的结果。你说身体为什么不会疗愈？因为当然会疗愈，因为它支持你去投射这样的一个精神性信念嘛，那当然会疗愈嘛，状况当然会改变嘛，因为你想法改变它就改变了嘛。
也就是说，其实说一千道一万，遇到任何状况，如果心里有不舒服的感觉的话，都是要回归自己，老是忘记这一点。就是任何情况，我觉得我跟别人不能沟通，其实是我的信念，我要回归到自己。每个人都是要回归到自己。
基本上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你对现在的状况你不接受，你想把它调好，而且你根本就想打他的，你根本不承认这个结果，你不承认在你身边的事情是你自己的象征意义，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知道现在的环境它适合的100%的10,000%的反映出你现在的心态，你干嘛要不接受？好，你接受之后不是说你就不能动它吗？你接受之后你就有全部的力量能够集中你的精神去创造你所要的部分了，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如果说你今天只能说哦，我要改他，然后他这样子害我怎么样？那我们又不是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是个受害者吗？我完全没有力量啊，我被他卡住了啊，我现在不跟我沟通，我所以我过得不愉快的生活。那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你的人生受制于人，不是吗？那我们又不相信 我们人是受害，是受别人所害的，我们又不相信这一点呢、啊。所以生活的部分哈、哦，它其实是很容易去看哈、哦。我们学的东西没有那么难，可是你用在生活是非常困难的。那当然这也是个训练，为什么？因为你不会把你所学的东西跟生活来 match 在一起。好，如果你 match 在一起的话，坦白说，如果你的人事物环境是现状外貌都是你的心态的对外投射，而它是一种象征意义。如果你懂这一点的话，那么你对象征意义你怎么有可能想去改变象征意义？就好像你现在照镜子，然后镜子的脸不好看，你怎么有可能说我要把镜子那个脸把它涂好？因为那是外面呢、啊，你要涂的是这边呢、啊，不是那边呢、啊，对不对？你不是要涂镜子，你要涂自己啊。那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的心态的反应呢、啊。那如果环境不能反应心态，那就我无法创造我的实相啊。因为我现在改的外面环境不会变啊，是不是？所以实际上来说，我们说，如果梦中的所有的情境都是你的象征意义的时候，那么现在活在人间所碰到的所有的状态，它都只是你的象征意义而已。而你比这个更大大的多。当你能够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因为我想体验我现在的这个思维方式的时候，那么你说我这个人就是大口 吃肉，大口喝酒，然后对吸收东西我就是从不歇手 OK 啊，因为那是你的什么初始信念啊，那是你的特质啊。你要不要爱你的特质？你要不要赞成自己？你要不要赞成所有的环境？因为所有的环境是你心念所创造，那你要不要感谢你所创造的环境？你知道在这种前提之下，你有没有站在一种完全肯定、完全感谢、完全享受你的生命的那一刻？今天如果说你今天要被杀头了，你也会很高兴去体会那个头被砍掉的感觉、啊。那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
最好不要有那一天。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哈、哦，这个部分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稍微思考一下的。如果你真的想通了这一点，我说坦白说哈、哦，人生真的无遗憾了、啊，你完全不会有遗憾的，对不对？你对你的梦中的环境的状态，它是你的象征意义，这一点你都没有疑问嘛？你对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它是你的象征意义，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疑问呢、啊？那你怎么会想要去改变这些象征意义呢？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那有可能？因为那是你心态的对外的投射的结果啊，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说钟摆理论，就是我一直希望把对方改成像我所梦想中的样子，问题是在于他不是嘛？啊，你又不承认他不是，对呀、啊。对啊，你们说，哎，女生比较好，俏死你，赶快变成女生，那我怎么变呢、啊？对啊，我怎么变？我可以哦，就算割掉了，我还是男人的身体啊，对不对？对啊，别开玩笑的。
那么在我们讲今天的914节第476页开始之前啊、哦，要郑重的感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上一次两次课程之前，我在课程当中说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捐款给赛斯中心，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很多朋友热烈的给我们回馈。有朋友真的是捐了我们非常感谢的款项啊，那也有朋友呢就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那让Charles老师觉得上这个课其实就是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感谢要告诉Charles老师，然后有任何你的感想其实都非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那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
哦，真的是很感动啊，因为有很多朋友不断在关心我们哈、哦。那甚至于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没有钱，我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不过我有收藏品，我收藏品捐收藏品让你去义卖，好不好？这样子，所以哎呀，但
真的很感谢大家，
很感谢，对， 所以呢，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哈。
914节。
对对对，那9:20的地方哈。
对。
那他这里提到说科技并没有错，但是不是错不错的问题。我们回过头来哈，真正要看的，你要看的，真的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做法就是你用你的思考，你的思考去感觉那个思考的味道，你用不同的思考，它就不同的感觉出来。好，那讲一个比较。讲几个题外的啦，但是很有趣的一个思维方式，你们想想看这个情况哈、哦，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动物、植物呢，他们都活得非常有尊严，而且在任何一刻，你都觉得说他们是在一种非常的一种自在的一种状态。可是我们人类呢，我们有很多的忧虑，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呢，它其实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思我可以违背别人不同，跟别人不同。如果说没有自由意志的话，就不会你今天所发生的那种情况，就是我希望他跟我配合，但是他不跟我配合，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有自由意志，对不对？他有想法嘛。所以当年的亚当跟夏娃，尤其是夏娃，对不对？当他去采那个苹果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不应该采？知道啊，他当然知道不应该采啊，那所以他去采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动作是代表什么？代表不服从嘛。好，那不服从代表什么？代表创造力，不是吗？我们就是因为有很多，
所以他就创造了这么多，把那个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之类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自由意志的话，哈，你今天没有自由意志，你就不可能不服从嘛。
是，
是不是？我只能织网，或者我只能。挥想，我只能采蜜，我只能做什么？我只能做什么？我没有办法做这个之外的东西吗？那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在念那个林克西的朝圣者吗？那个毛毛虫在绕圈子的时候，他就是不会去走其他的路，他只会他饿死了，走了几天几夜，走到死了，他还是要用这种方式走，他没有办法不用这种方式走。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自由意志，在他的这个循环圈当中，他是完美的，跟其他的。动物也都是刚好配合到很好，可是他没有自由意志。那所谓有自由意志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能违背跟别人不同，我能违背规矩啦，我能违背跟你之间的不同，这叫自由意志啦。那因为自由意志，所以你一定有罪恶感，因为一定是好跟坏来做选择嘛。好，比如说我希望有一个婚姻，而那个婚姻是我想象中的婚姻，是不是一个好的标准嘛？因为好的标准，所以现在的状况变成坏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生活在现在的状态。那假设说我觉得沟通是好的，那他现在不跟我沟通，我就很痛苦，因为有个坏的，我变成坏的嘛。所以当你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你就开始选择说那是什么是我要的。那你看哦，有自由意志一定有 guilty， 那自由意志一定跟 memory 有关，因为 memory 才会产生guilty 的感觉。如果你今天没有记忆的话，你不可能有 guilty 的感觉啊。
所以罪恶感跟记忆，
罪恶感跟记忆有关，这是赛斯的说法，这100%赛斯的说法。如果你今天没有记忆，就是很多动物都很短的记忆哦，他们没有罪恶感的，他不可能有罪恶感，因为我忘了啊，对不对？一个白痴，你会认为说他有什么罪恶感？那我都忘了啊。老人痴呆到了什么都连他自己都忘了，他怎么会有罪恶感？
没错，
对不对？所以没有记忆哈，他就没有罪恶感。好，那罪恶感呢？它其实跟好坏有关，因为我这样做是坏的，所以你才会罪恶感。那好坏又跟什么有关？跟你的自由意志有关。那自由意志跟什么有关呢？跟创造力有关，因为你要选择一个对。好的，那现在的重点是在当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又知道好坏的时候，现在有东西出来，而且这个东西很严重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现在所有我们想要生活的状况按照我们原来本然本自具足的方式去生活，对所有的生活带着赞美跟带着接受的时候，坦白说那个会是在最好的状态里头。好，因为你碰到的问题会最少，因为内外的力量是一致的。现在重点是在你想控制 不是属于你的部分的，就是伪装才出现问题。哦，比如说，你先生说啊，我爱你，可是我不跟你说话；太太说我从来没有爱你，可是我跟你在一起。哦，所以，那我刚刚讲就是说，哎，我们走过去要打苍蝇，对不对？我们会假装说我们过去好像不打你的样子，啪一下去打下去你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天天都在伪装，那伪装的结果就发现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发现我的信念。我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伪装嘛，我从小到大都是伪装嘛。妈妈要叫你要有好坏，对不对？好坏你就要伪装啊。那你要伪装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啊。啊，你装久了就以为自己是那样啊。但如果不伪装呢？不伪装你就知道怎么想啊，知道自己怎么想，就知道你怎么创造实相啊。那好坏就没有关系，自由意志就不会有问题啊。所以这不是科学的问题嘛，因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好的，好，那什么是坏的，对不对？吃饭是好的，要怎么吃是好的，要吃很多适量的是好的。嗯，今天就有一本书叫做不用吃饭也可以活。那本书到哪里去了？
我真的有一个朋友啊，他真的就是做这个做了应该有十几年了。他们只是喝流体的东西，
不吃的人们
吃固体食物。然后他真的精神奕奕哦，他很瘦，但他精神很好。
对，坦白说了，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伪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全部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信念都检查清楚的时候，哈，那些伪装全部都不见的时候，你就充满力量。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随便乱举，因为这都是生活上的例子嘛，哈，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在讲，你说啊，某某人我好佩服他哦，哈，哎呀，我非常的这个敬佩他，崇拜他，对方马上顶你一句话，哎，赛斯不是说叫你不要崇拜别人吗？哎，对不对？啊、哦，哎，然后你就觉得说对哈、哦，不应该崇拜别人，然后怎么样？但是坦白说了，这个崇拜这两个字哈、哦，给我们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想法，说你不应该崇拜别人。但是其实崇拜的意思是什么？崇拜的意思是你从他的身上看到你自己的优点，不然你看不到。你如果没有，你看不到对方。所以如果你很欣赏某个人，如果你觉得那个人真的很棒，那其实是因为你有那个特质，所以你在身上看到他了。现在的重点不是在崇拜，而是在你失去了自己，那个才是问题，不是崇拜出问题，对不对？我觉得那个人，我觉得那个运动员很好，我就好崇拜他，说我没有问题的。可是你崇拜他，哪里也努力的去训练你自己，然后努力抓自己的力量，那很好啊。那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你想要达到的一个标准，有什么不好？你那个是你的特质一部分、啊、所以很多的东西哈、哦，我们在一个字的背后，常常会被一个字所限制住，它并不是完全是那样的，好，不完完全全是那样。可是因为字本身它有一种限制的意思在，包括赛斯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解读起来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啊。
对，大家的解读肯定也不一样。
对，那个解读会出入很大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用你的信念在解释它嘛。
嗯哼。
好，那你只要回到自己身上，只要你能够抓到自己的力量，那么你去欣赏别人、崇拜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崇拜并没有说你不做自己啊，你不断在做自己，可是你欣赏某些人或这些那个人真的很棒，而且他带来很多的这种正面的部分。那你说我的意思是我不要崇拜别人，所以任何人我都不理他，不信他，然后我就全部靠自己，是这样子吗？那你又错了，因为所有的环境不就是你的反应吗？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哈、哦，我把它这样很简单的把它串在一起，你就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说很多事情我们尽量做好，一定有那个必要吗？坦白说并没有。为什么？真正来讲的话，是你在表现你的思维，而且这个思维本身所体验出来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你尽量去表现它就好了。那你说很好的那个部分呢、啊、或者是科学上认为很好的那个部分呢、啊、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我们说在 分配哈、哦，在常态distribution 当中呢，它有可能是两边的变异数了。那你不会是前面的，也不会是后面，甚至你也不会是中间，因为你是你自己。那我只要做我自己就好。那我要做我自己，首先必须要我是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嘛。好，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呀，那假如说我做我自己，那我崇拜别人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在不断在拿回自己的力量啊。
所以对您来说，崇拜的定义是什么？
我想每个人不同的定义啦。比如说，我很崇拜他，我觉得我很欣赏他，我觉得他很棒啊。但是我没有说我把我的人生交给他，没有啊。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啊。对啊，你有吗？你也没有啊。对啊。哦，不好意思，再继续哈。所以人是利用这个科学当作是一个工具，而且我们天生就有这个倾向哈，而科技只不过是那些能力的一个延伸而已。我们可以用的东西太多了，不是只有科学而已。啊，科学只是一个工具了哈。那我们用它做什么呢？用它来表现我们自己，用它来了解我们的信念，用它来了解我们这个信念所对应出来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当人按照自己的这个价值完成的指令，利用那个工具的时候，那工具是有效的。那假如说你崇拜一个人，而这个人呢给你很多你所学习的参考，而最后呢回归到你自己的时候，那你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价值完成的指令跟工具啊，而那个工具是有效的啊，不是吗？我崇拜某个人，然后我学他，那因为我学他，我永远学不到他的样子，可是我学他变成我的样子，对不对？那我达到我的价值完成，而那个工具是有效的啊。
那如果一个人他很怕别人说他崇拜某，他很怕别人说他崇拜谁，那这个是因为这个人的本身对自己没有自信心。
你很清楚吗？这个人他很怕听到别人对他的任何批评，他怕在别人的眼光当中看起来是不好的，对吧？
那然后他为什么怕别人说他崇拜某人？
因为他自己没有价值，他希望从别人身上拿到印章盖个章。我接受你，我赞美你，你太棒了。
不是，是他怕别人说他崇拜某人，他就要否认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崇拜他。那这个是什么心理造成的呢？
你崇拜他的，比如说这样讲，你崇拜别人的时候，是不是你就是不好了？不好了，你就怕人家笑你嘛，所以你还是要人家盖章你吗？
还是这个东西？
对啊，还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回到我们的位置上，就是我是一个使用我的信念我的感觉在创造人生的人，我根本不需要跟你们比较，而且我不会跟你们相同，那你怕什么？对啊，那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对你是坏的，对我是好的啊。
所以就是说崇拜啊，可能是一个指标，那愿意往那个方向走啊，觉得很棒，然后就这样走也很好啊，就是说
它是个工具啊，而且基本上如果你能够崇拜某些人的时候，那些人在他那些人身上你的确可以找到那个特质。现在重点是你一直都在用那个特质啊，不是吗？而且你用非常好啊，不是吗？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名词哈，用老说哦不能说谎，天哪，怎么不能说谎？每个人都在说谎，什么不能说谎？对啊，你打那个苍蝇的时候，你也在说谎。我不知道你要砰就打下去了。我最近打苍蝇比较诚实一点，拜托你快快让我打死好不好？拜托一下。
那为什么不把门打开让它飞出去呢？
它就不飞出去嘛。
我总是希望它可以自己飞出去，然后放它一条生路，我也不用杀生。
对，这是不是信念？对，你认为说
本来真的是人家是一个生命，为什么要把人家打死呢？
这就是我们说价值完成了，因为有人打你，所以你要非常警觉啊，所以他就发展一种特殊的技术，他一停下来就马上觉察外面有没有这个会打我的人在站在旁边呢。
那我是觉得我们作为人，我们放他一条生路让他飞出去不就好了吗？
不是啊，
应该是想办法，比方说在听说在室内点一支蜡烛，他们不喜欢蜡烛的味道，他们就自己会想办法跑出去飞出去。
是啦，
那不是比较好吗？
你看有什么比较
好？到底这种不杀生的概念，赛斯不是也是说不要杀害任何生灵吗？
他是说呢，跟你的这个生存有关的。
对，跟你生存有关的，不得已的时候，那
对，那我们现在是
他是接受的。
我们现在是因为有些人的观念是认为说苍蝇会沾到食物，然后你会生病的，但我们不会这样想，然后那或者是他在这边是很麻烦的，那他所采取的方式是一对一的，好，但是并不是那种好像说我把你全部都屠杀掉那种方式，对，那可是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说真的，你看整个生命的这个真的万象的生命的这个食物链当中哈，有哪个不杀哪一个的？
没错，没错，就有人说那不能吃牛，那你为什么可以吃猪呢？或者不能吃猪，你为什么可以吃鸡呢？不是一样的事吗？
听到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说，我是个佛教徒，我只吃羊肉不吃牛肉。
对呀、
啊。那我就没他的办法啊。所以他说你们的科技哈，他如他现在的样子，必然在某个程度上一定。切灰完全的建立在否认价值完成的概念的一个科学性的哲学上。
这么拗口的。
没有，他的意思是说哈，必然到某个程度会建立在否认价值完全的一个科学性哲学上。科学。到一个程度，它一定会活认价值完成。为什么？哪有价值完成？我要保护你们的生命啊！你们哪有什么价值完成？
那就是说，把一个人的价值先否定，然后再说要帮助他增进生活的方便。那这不是很奇怪吗？
是啊，他就是要化一嘛。科学就是要化一嘛，然后要把它变成一种大家这个一统天下的那种标准嘛。那叫什么惠特曼是不是他不是在讲说连人文都把它定成是科学，对不对？人文怎么可能是科学？你地理是科学，什么物理是科学，人文怎么变成科学？
社会科学是最不科学的东西，因为是人就是充满变化的，怎么会有科学的标准可以去界定它呢？
对啊对啊，然后你看你这种现象就是什么问题啊？但是事实上，真正要回过头来的哈，还是要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比如说这样讲，如果说这个夫妻去找智商师，那么按照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你应该用什么沟通技巧或什么的。但是再好的技巧，如果你不回过头来检查你的信念，那又有什么用？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还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一直要别人肯定你的话。你再好的技巧又有什么用？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一直想要别人来肯定你，你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内心的那个不确定感嘛，对自己那种要完成的事情，要体验的事情，你完全没有信心，那这个才是真的问题。那价值完成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按照我们所想的事情，创造我们的人生来体验。那现在科学的意思是什么？是把一切的东西变成化一。那既然是化一，就不可能每个人在体验他的生活啊。
也就是说，科学有它的好处，它对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一些某些方面的帮助，但是就不要迷信科学，是这样的意思吗？
应该是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它是一个工具，是很好用
的
工具。
有弹性的东西，对。
它哪来帮助价值完成是很好的。
是。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科学一般会哪来否定价值完成？就好像我说。你要价值完成要怎么样？要违背吗？
就是要长反骨才能够有价值完成吗？
不是这样子吗？因为你要价值完成要跟别人不一样啊，才有创造力啊。啊，你要创造力一定要什么 ？Not obey。我们家来了一个英文教授，英文系的教授，法国来的英文教授，然后我就在跟他开玩笑，我说他们在讲creative， 我说 creative。Look like a not obey。 他说对齁，是啊，你要 创造，那要创造，如果你要 follow 别人，那你怎么创造？所以创造的意思是什么？我不 follow 你们，
不服从才能创造。
对啊，那你应该要颁个大奖给那个叫做夏娃的小姐，因为当时她就不服从命令去摘那个苹果来吃。如果她服从了，就没有创造嘛。但你要讲说，神是一个创造的神，人是一个创造者。那如果是个创造者，你又不允许他去摘苹果来吃，那蛮奇怪的嘛，对不对？叫你不要去摘，你 follow 了，那就没有创造力啦。那你可不可以说，夏娃小姐你好棒，你今天就是因为你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才有创造力，
我们才有这么多彩多姿的人生，才有这么多不同的 variety。
不好意思，如果这样讲有得罪你们的话，请你原谅，我只是就事论事。好，坦白说，
其实这就是各种可能性嘛。
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办法去就是到后来一定会否认价值完成，因为所谓的价值完成是什么？是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创造力叫价值完成嘛。我们不是在讲一句话吗？每个人天生就是独一无二的，这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吗？那既然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杰作，他不是创造他自己吗？他不是创造一个跟你们完全不跟任何其他人完全不同的东西吗？那所谓的要创造是什么？我不花了你们，我花了我自己，对吧？那这个叫做 not obey 吗？
对，
你有没有觉得你不服从才有创造啊？你服从哪有创造？
可是我们的社会有时候价值是矛盾的，就是又鼓励人要有创造力，可是在很多时候父母又希望小孩服从，那又希望他创造又希望他服从，这两个就是矛盾的。
对，它本身有一点矛盾，但是当然你也可以再把它做一个桥接啦，就是说
某些部分要
对某些部分的话
分要创造，
你是 follow 别人的某些价值来做你 不同的价值完成，所以某些部分你还是可以尽量的去融合别人的意见。
比方说服从社会的婚姻制度，这就是一种服从，
这是一种服从，
可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创造的
可能性。所以你看
今天报纸上写的好大的一个字嘛，一个黑人在维吉尼亚州当场杀了两个记者，一个摄影记者跟一个采访记者，在采访的时候那女生跟一个男生当场就被他射杀。那他自己呢，在射杀他们的时候，自己还先录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就是里面的记者，好像是还蛮大的一家公司，我忘了他叫是哪一家公司，什么很大的一个新闻社的一个记者，好、哦，他好像被起，他自己是说他是个同性恋者，他是个黑人，那在那边被人家看不起，所以他今天要来报复。那为了报复，所以他把你们给做了，然后他自己自杀，他自己后来自杀死掉了。那这里你看带着多少的怨恨，多少的，假如说我们真的有回到自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那你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时候，这些悲剧就不会发生了。今天的世界日报头条最大的那个新闻，
所以我又产生一个疑惑。那赛斯的意思是说，我们来这个世界，大家选择自己的价值完成的道路跟方式，那没有受害者，也没有加害者。那因此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这是不幸事件，但是不幸之中呢，就说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可能在意识层、潜意识层面，或者是在来这个世界之前，他们写剧本的时候是同意彼此要合作演出这出戏。那既然如果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的了解有没有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不好啊。
没有，我没有说不好啊，我只是说有这种现象。好，这种现象是不断提醒人不可以尽量不要用这种方
式。可是我们都觉得发生这种事是很不好啊。
是啊，所以我们会
都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
是啊是啊，那现在重点是在，你也知道，就是说这两个记者可能，如果你去了解他的一个生命过程的时候，他可能人生已经走到某个阶段，他可能有他的一些，
他要转换跑道，
对对对，他要转
换跑道，要去别的地方，
对对，就是
别的次元，
对对对，
生活了。
对，但是在一个地方哈，我们比如说你网牌，对不对？你总是想要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约定，什么是一个共俗成的，好的那一面是有的啦，好，是一定是有的，就是说我们需要达成某一个协定，来用这种方式、这种规矩，大家来玩嘛，好，所以如果我有两张牌，你有一张牌，那我把你拿过来叫做碰嘛，对不对？啊，我碰你的牌，我不知道这叫是不是叫碰，
我不知道，不会玩，
我好像知道这样叫碰了，好，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家一起共同认同的一个结果嘛。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认同的结果就是爱啦、和平啦，哈，然后呢，就是保持好自己的健康生命，这是我们所共同的结果嘛。那一直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反思，为什么这社会上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对呀、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对，所以科学显然没有办法带给我们所要的那种和平跟爱，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就会去指责别人啊，他是同性恋，他是怎么样，然后产生歧视。歧视的结果的话，对方一旦到了忍受的极限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拿起枪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嘛，然后再把自己杀掉这样子。
那我好像不是为抬杠而抬杠，就是想到那赛斯就是说没有应该不应该，对吗？
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好像一切的发生，就是我不知道，我在赛斯概念里面可能一知半解，我就以为说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妨接受。那到底这个接受的意义是说，你不跟他产生对抗，你就不会有痛苦。可是这种事怎么接受呢？那我倒是觉得，如果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愿意接受，因为已经发生了，我不接受只会增加我的痛苦，所以我选择接受。
你去看罗密欧跟朱丽叶，对不对？那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爱了，两个人干嘛这样？我自杀，你自杀，大家来杀一杀，这样子干嘛这样子？
那本来是朱丽叶，她只是一个布局而已。那她那个是会好的，会活过来的。那是罗密欧误会，以为他真的死了，所以就殉情了，才会造成这种悲剧。
但很多人看到对方死了就逃掉了，我叔叔就这样子啊。我叔叔跟人家约好到山上去自杀，结果他死了，那女的吓得半死就跑掉了啊。对啊，他女的没死，男的死了，这样。
可是那罗密欧他就是爱朱丽叶，爱到无法自拔嘛。
这我们说叫 drama， 他就是一个 drama。
对。
那既然是个 drama， 我们说人世间就是一种 drama， 就是人
生世界。那现实人生也真的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他们不是天天在发生吗？
对啊，各种情
对啊，不是天天在发生，对，我们都在发生。我们说戏剧性的情节嘛。那假如有这个戏剧性的张力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那每一方面都在体验它的结果，那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嘛？它事实上就是我用我的思想去创造我的实相。所以，我们来看看的话，就是同样发生一件事情，每个人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是。
好，那对当事者的这三个人来讲的话，我想他们的解读也不一样嘛。
嗯、
对这个男生来讲，他觉得他是应该要处罚他们的，因为他们罪有应得。哦，他那么要气势别人，我今天就要伸张正义嘛。啊、哦，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做的目的是你们这些人该死，我要处罚你们，这、就是他们做的嘛，他做的。这两个人呢？我们就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心态去创造他的实相，因为我们不能随便乱讲话。但是他某个心态一定跟这个他的所要创造的实相是有关的。那现在我倒是想来谈两个东西啦。那第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我看到某个人，比如说哎，我看到 Jenny 好了哈，那他的某个行为，我对他的某些行为来讲的话，我觉得啊，他很不应该。那我觉得他不应该的时候，我大概会采取几个动作吧。第一个就是我不理他。或者是我骂他，或者是我报复他，或者是不管用什么方式，那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对他的觉得他做的不对的事情的迎获两气，对不对？
迎获两气，
迎获两气嘛，哈，就是一个太太认为说先生这样不跟他说话是怎样，那 所以他就采取可能冷漠啦，采取不跟你说话啦，晚上不跟你睡觉啦，各种方式，他采取他认为的他应得的这个教训，只是用各种不同方式嘛，有的是用暴力的，有的是用骂的，有的是用冷战的，有的是用各种方式，但是他一定会给他充分的这个我们说代价。好，现在重点是在于哈，我们认为他是怎样，是谁认为的，你我们认为，我自己认为的，我认为他是怎样，所以我就给他应得的这个处罚了嘛，银货两讫，对不对？像问题是他不是那样想啊，他对方不一定那样想，比如说这个人拿枪去杀人家，就说人家气死他，对方是真的这样想吗？
很可能
不是，是你的看法而已，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对方如果不是那样想，你已经先处罚对方，也给对方同样的代价，可是对方在看你的时候会认为什么？你很不应该，所以他也想给你处罚，所以这就是很多戏剧不断的发生呢。我们是不是都没有进度？要不要来一点？
好啊，再讲一些课程。
所以赛事的意思是，如果你的存在的价值是因为你想要体验那个初始信念的结果，对不对？所以你的所谓的这个感觉基调，你个人的自信嘛，所以你可以用科学来当作是一种工具来让你去使你的价值完成能够完成的更好。那现在的重点是在，可是科学却有一个这样的结果，到演化到后来的时候，它变成一种一统天下的状态啊，比如说不要崇拜，可是崇拜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崇拜嘛，啊，一种崇拜就是啊我不要命了，全部都交给你，就是有啊有这种崇拜了哈，另外一种崇拜就是我觉得你很不错，我蛮欣赏你的，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哈，你不能说我要化一啦啊，化一不了的哈。那所以这种状况的话，就会建立在一个否认价值完成的一个科学性的哲学上了。好，那他举一个例子了哈，他说你们的科技有不能再运作的危险，结果有了全国性跟世界性的重要事件，就好像是三里岛的这个核子意外。好，那我不知道三里岛的核子意外在实际上是怎么样，好像是在鲁伯那个年代的了哈，那他这里是有提到哈，他说许多核能电厂的这个控制板的设计哈，好像是好像意识根本不参与其中，因为什么呢？因为要被其他机器会忍来操纵的，你够不到的，
好像是这样，
对，好像是这样子哈。那画的设计图的完全忘了。人在心智或身体上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是他做出来那个东西，人不方便够到，或者根本就够不到的那种控制。
他不能让你够到，因为你可能会把它关掉或什么的。嗯。哦，他为了安全嘛。
啊、哦。所以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啊，他是故意的让你够不到。那为什么要够不到呢？因为你可能会发生危险。那可是问题是，当危险的时候呢，嘿嘿，不好意思，你也够不到啊。所以对人的价值的这部分呢，他是没有考虑进去的。再来哈，他说现在整体的目的应该是能量的利用。啊，一个人道的计划是要把光明带给上百万的人的家，但他的这背后的哲学却否定了人存在的一个主观价值的有效性，因此那个意图被破坏了。啊，因为那些价值被遗忘了，也甚至受到威胁。这一段，天山，你有什么想法吗？我们说主观的价值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所谓主观是，我对这事情，你说你喜欢绿色，那为什么你喜欢绿色？你说不定说不出来的。我喜欢红色，为什么你喜欢红色？你也说不出来的。所以每个人他有他的情感，他的情感造成他对事情的一个特殊的看法，这叫主观价值，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那现在是说，你现在要把能量给大家利用，这是一个人道的计划，没有错了。可是他否定的每个人有他的特别性，就他比较化一嘛，你要完全化一，好。当然，这个化一性，他否定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主观的价值的时候呢，已经破坏了 已经破坏了那些价值，而且生命也受到威胁。为了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完成你的价值完成啊。我们投胎到人间的意思是什么？用我的思想去体验我的感觉吗？那现在完全化一的，你要体验什么？对啊，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你是个美术老师，好了，我现在拿一个可乐的瓶子在前面，然后呢，我叫每个人画画，对不对？你只能按照我的方式画。我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好，这个你要涂红色，那你应该涂黑色。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怎么画？那你的透视画法要怎么画？那你的情感的部分全部被否定的。我们对美的感受、美的 catch， 好、哦，或美的诠释。全部被否定了，就完全化一掉了。
所以赛斯是在提醒我们不要迷信科学，对不对？
赛斯要提醒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把你原来的那个念念相续的那个念，就是你原本的那个初始信念实现的这个主观价值。所以主观价值的意思是，每个人的你的那种癖好性的、啊、那个癖性、哦、它就是内在所需要的。好，比如说我就大口吃饭、哦啊、大口喝酒，那这就是我的癖好，我的内在想体验这个部分。赛斯有一个说法、哦、我不晓得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法的、哦、赛斯说你坐在这边吃牛排，有一个对等的你在非洲受到相对的饥饿，所有的感觉都会被体验到，所有的感受都会被 scan 过去，都会被了解，都会被真正去体验到。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每个人必须要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之下去体验他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现在我把一切都化一了，就表示什么？表示我只能体验一种生活，它不会是两种，不是那种钟摆式，不是对等式的，
就没有创造性、啊、
他就没有创造性。赛斯的说法是，这一世你当律师，下可能一个对等自己在当罪犯、啊、这一世你在当男生，可是你的对等的自己在另外一边是当女生的、啊、这一世你很有钱，你的对等在另外一边是体验没有钱。这样的话，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把我们说的 regression 的那种方式，把自己的焦点从你的身上拉上面一点点，你去看原来我有这么多的自己啊，像我说的那个侦测站有放很多侦测器在侦测每个地方的天候状态，对不对？你现在告诉所有的天候状况都只能用一种，而且只能侦测一个方向，
那就不好玩了。
对，那就不好玩了。因为你我们说其实感受本身，能量本身它就是个频谱，意识是个频谱，它用各种方式用各种方向去发展它的花瓣，它是一个千瓣的莲花。所以我们每一个面向、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看法都会被自己体验到。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完完全全没有主观价值的而且化一的科学呢？你怎么做得到啊？这有什么用？那这个又回过头来，我们现在好像是回过头来是说，以物质的角度来看，是我的生命能够活多久那就是很好了，越久越好啦，最好都不要死啦，
可是问，
而且都不要 年老啦、yeah， 都不要变动，永远要很有钱啦、啊、爱我的人永远爱我啦，我的孩子永远会存在啦，光速永远会蒸蒸日上。但是某个角度来看，那你的思维的体验是什么？那如果你今天没有不同，你怎么创造？如果你今天没有 不一样的角度，你怎么圆满？你如果没有违背规则，你怎么创造？这是一个，我不晓得我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是不是能够大家产生共鸣了、啊？但是坦白说，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方式。你去看，你 regression 就可以看到你的生生世世，对不对？那如果你另外一个生世的角度来看你自己，你自己又何尝不是只是一个投射呢？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干嘛一定要在这部分被划一掉呢？然后要维持很长寿，其实不是嘛、yeah。
其实我对回溯一直有一个疑惑啊，就是说我觉得回溯在我的感觉里面啊，在做这个回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想象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生命方式，一个人的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那未必是我的前生，但是呢，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些而不会联想到那些，就表示我跟我这个生命跟我这个灵魂跟这些部分是有共鸣或者有联系，或者是这真的是我的灵魂里面的一部分。那但是怎么能说它必然是我的前生呢？
其实那个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如果往上一层走的时候，就好像金字塔，对不对？往上一层的话，我们的源头都是同一个嘛，所以一定是你的或不是你的，你怎么定义？因为如果你往深层来讲的话，神在你心中，对不对？一切万有在你心中啊，不是在外面的、啊，所以它不是你或不你的问题嘛。那现在你刚刚提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因为这样想，所以我就是 touch 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嘛，就是我们说的吸引力法则嘛。那所谓的吸引力法则，那吸引什么呢？吸引的意思是你用这个思维，所以吸引那个跟思维有关的相对应的物品啊，对不对？对啊，那你去回溯到这个人设，不一定要是你的，的确啊。
也就是说，回溯其实是一种意识扩张的过程，是帮助我们体验到更多我这个灵魂可能会相应的东西。
以及看未知实相的17个练习哈、
嗯，
它有很多练习，它的方式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开始放下我现在对现在的人格的一个精神性投射的时候，三号我可以用一个比较高的观点来看我其他的人生的各生各世的状态，甚至你就把不同时间的两张照片放在你眼前，然后把它串在一起，然后你把它像一条线一样去把它思维这个人的这个走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未来跟现在跟从前哈，它好像是就好像是那种顺理成章的那个脉络。好，你看到蝴蝶，你就哦知道了，啊，你就是用的那个茧所抛出来的。那在前面，你就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是认为是这样的。你现在所体验的生活，或你现在体验的事情，再想想，在很小时候，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影像，在梦中或在其他地方会感觉得到吗？所以这表示什么？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脉络啊，它本来就是个脉络啊。那既然已经有脉络的话，时间又是同时性的话，你吸引什么样的人生，跟你的心态是真理有关呢、啊？
是。很有趣。
我们今天好像没有什么进度哈、哦。
你再说一点吧。
OK， 好。啊、他说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有一些草根性的组织，好像我们赛事团体了哈。做很多各种追求的宗派啊，正在成长。而那小团人在一起，像你们跟我哈、啊，我们都小团人在一起，再次的在寻找理智上的理由去支援他们对生命意义以生进来情感的知识。我们在做就是这个事情吗？我们在找生命意义，我们在知道理智之外的部分。那这些小团人在这个地方哈。啊啊、而且这些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感情性的情感性的知识，而、这些小团体好像我本号、是一个新的里程的开始。对族类而言，那就好像新大陆的海上航程一样的重要。各位，我们虽然在做的事情并不是所谓的大众或者是广众的、哦、很多人支持的，可是呢，我们在探讨的这个部分恐怕几千年来哈，有一些古圣先贤都讲过的，那我们正在很有心得的走在这条路上。坦白说，我也觉得蛮欣慰的，找到一条路哈。那Jenny有讲过一句话，Jenny说不小心挖到了一个金矿，我蛮欣赏他这句话，说不小心挖到一个金矿。
恭喜 Jenny， 恭喜我们大家。不小心挖到一块金矿，我很喜欢这个914节最后的一句话，注释的最后的一句话，他说人类太变化多端，无法满足于任何一种思想系统，甚至于也无法满足于任何彼此相关的思想体系，因此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团体，
是、啊、
有这么多不同的追求方式，
是、啊、是、啊，
那大家都在找，那就是说有缘人就会聚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嘛，
是。 是，
你没有办法叫别人一定相信你，你也没有办法一定去相信别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必要，
也没有必要
相信，
那都没有必要。我们都在探索，
对
对
对。
那我们
就大家各自找他喜欢的，就很好了，就很美了。
所以
各自创造。
下面这一句话很诗意了哈、
嗯，
他说种子被风吹扬起来，好，然后他会送到哪里呢？他送到哪里就在哪里长大。
Yeah. 婴儿繁殖，
然后婴儿繁殖，那我们人呢，我们的内在送出好多很好多我们的各个可能性，自己对等自己啊，转世自己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吹扬起来就在繁殖其类啊。那许多人在臆测早期人类从这一周到另外一周哈、啊，是因为什么求生的挣扎啊，人真的是被迫扩展他的界限。可是他说不是的，人类的移动一直都是心理性的，当然嘛，连你的出生，你到那就去播种，这绝对是个心理性的部分嘛。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说它是心灵性的，因为它牵涉的概念的探索。那这个五个字呢？它说明了我们这一章的最主要核心思想，甚至说明了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或者是我们这一生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概念的探索。我们带着一种自信 ，DNA， 身体的 DNA， 精神性的 DNA， 目的是为了什么？概念的探索。我们内在为什么有对等自己、可能性自己、什么转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概念的探索。所以任何一个你探索到的概念呢，它都是一个极大的成就。所以我不是说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说它的真正目的就是概念的探索。
可是我们都认识一些人，他们根本从来没有兴趣做什么概念的探索，他们觉得就这样很好啊。你去
那不当然是概念探索，那是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这样很好啊。
好，你说
我这样的生活很好，是不是一种概念？他可不可以说我不想跟你们一样努力去探索？那请问这本身是不是概念？
是。
那他是不是概念
的
探
索？
对呀、啊。
没错。
嗯、啊。
是。
我想我们超过蛮久了，我们就到这里休息好了。
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生活着，你不要再看表面的了，好、哦，你不要再看好坏，不要再打对方了，你要了解你是在做一个。概念的探索，既然是概念的探索，它就没有一定性，没有一致性，没有科学性，它就是概念的探索。我们有的人要吃很多东西才能饱，有的人不吃一点就饱了，有的人必须要减肥，有的人觉得胖胖才可爱，
他有的人可以只喝，
那有个人就是有的人是根本几十年不吃东西的，刚才那一本书我刚翻了一下、
嗯、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的探索，
都是
概念。当个男生是概念的探索，当个女生是概念的探索。他给你不同的身体条件，让你体验不同的生命，对不对？你当个女生，你知道什么叫母爱；当男生，你知道什么是父爱。可是当父爱的，你永远没有办法体验母爱是什么；当母爱的，你永远不知道父亲的角度是什么，你体验不到的，你只能用想的，你真的不知道的，
只能想象，
只能想象的，对啊。所以就是说概念的探索。假如说你把概念的探索把它当作是个很主要的你的目的的时候，你就走在创造路上了，你就走在你自己的自信上了，你在探索你的概念，如此而已。你不会怕年老，不会怕年轻，因为你在做概念的探索，所以你会在各种角度上去探索你的方式。坦白说，这几个字五个字呢，它点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探索，就是生命的意义。概念的探索就是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就是概念的探索。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
好有趣哦！所以我们大家分头去做概念的探索，然后有的时候可以回头聚在一起，互相分享生命的经验。我觉得真的好美啊！
对，你知道这一点之后，我说真的，人生真的无遗憾的，你根本不怕任何东西，你只不过是概念的探索，你不需要打别人，你也不需要否认任何东西，你也不需要隐藏任何东西，你就在做概念的探索，你来自一个没有身体的灵魂，你又怕什么呢？你不过是在做概念的探索而已，你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回溯你自己，因为那个都在增进你的不同的概念嘛。
哇，好棒。
OK。谢谢，
非常谢谢 Charles 老师，谢谢大家。